2月8日，日本举行了众议院选举，高市所在的自民党实现了大翻盘，结束了多年众议院席次不过半的局面。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报道，自民党与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已获得超315个席位，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。更关键的是，光自民党就已确定获得超过半数的233席。回想高市刚上台的时候，当时的自民党只拥有196个席次。通过跟维新会35席以及两名无党派议员的合作，才勉强凑够过半席位。这种席位劣势导致政府多项法案在国会受阻，尤其是涉及修宪、安保政策等核心议题的立法推进困难。高市不甘心当一个弱势首相，2026年刚开年，他就抓住时机，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，重新选举。对此，国内不少大 V、媒体言之凿凿，说这是他的垂死挣扎，甚至开始描绘他败选下台后的灰暗场景。结果高市早苗不仅赢了，而且是大赢，他所在的执政联盟优势进一步扩大，自民党甚至有望实现单独组阁。这次众议院选举大胜可以巩固他在国内和党内的地位，不仅可以摆脱执政联盟制约，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摆脱党内派系的掣肘。接下来高市早苗大概率要干以下几件事。第一，推动修宪，将自卫队定位为国防军，取代不保持战争力量的条款，为日本拥有交战权、集体自卫权与敌基地打击能力扫清宪法障碍，加速国家正常化进程。第二，大幅扩充防卫力量与预算，落实反击能力、先发制人打击，取消防卫装备出口限制，加速研发与采购先进武器，推进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，军事战略将转向空天一体。第三，强化日美同盟，并深度介入地区安全，更主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。对于中国来说，日本在台海问题上可能会更具挑衅性。第四，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与减税，推出超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，通过减税、补贴等方式应对通胀与民生压力。日本将会延续高市经济学的大财政加宽松货币组合，重点投资半导体、量子科技等领域，以保障经济安全。市场可能会在初期强化所谓高市交易及日本股市上涨，但收益率曲线变陡，日元走弱。而日元走弱对日本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会抬升出口企业利润，但另一方面也会挤压普通家庭预算。第五，收紧技术与供应链安全政策，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落地，限制关键技术外流。这将构建对华脱钩断链的供应链体系，联合盟友强化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。简而言之，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胜后，中日关系将进入博弈加剧、安全风险上升的新常态。至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，中日会打仗吗？某种角度来说，其实已经开打了。口水战不断升级，贸易战也有可能，消费旅游、稀土管制早就有所动作。至于物理意义上的打仗，概率几乎为零。有美日安保条约、北约这些集体防御机制，大规模战争几乎没有可能，一打就是文明的终结。毕竟都是政客嘴炮，语言不等于行动，中国也不可能打第一枪。但高市的胜利不是一个偶然事件，它建立在可追溯的支持率数据之上，建立在自民党长期经营的组织盘之上，更建立在日本社会当前的整体氛围之上。他的政策主张，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姿态，显然契合了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强大日本的期待。这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趋势，所以中日关系恐怕将会进入漫长的冬季。而中国得试着接受一个彻底甩掉战败包袱的新邻居，毕竟这个邻居是搬不走的。接着我们再看资本市场的消息。上周五晚，美股集体狂欢，道指飙涨 2.47%， 直接创下50169点的历史新高。那指标普也分别上涨 2.18%、1.97%。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表现非常亮眼，科技股王者归来，英伟达暴涨 8%。标普更是收复了此前三天近三分之二的跌幅。美股走强核心有两点。一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超预期走强，消费稳则美国经济稳，直接带动道指传统板块发力。二是标普500已披露业绩的公司中 80% 业绩超预期，整体利润增速达 15%。 而在市场乐观情绪带动下，比特币一夜回血 15%， 黄金白银也出现 V 型反转。不少投资者瞬间从 emo 模式切换到了打鸡血模式。但还是劝各位别急着追高，特别是黄金贵金属。从战术层面来看，金价在重新冲击$5100大关之前，大概率将经历一段必要的蓄势休整。在下行方向，金价初期的反弹将受到$4500附近的50日移动平均线考验。而在上行方向，反弹动能预计会在$5000关口附近出现衰减。从目前 COMEX 黄金交易信息可以看到，近月黄金看跌和看涨期权波动率都在下降。这说明黄金短期的极端情绪已充分释放，市场预计黄金将进入相对低波动的盘整期。我们几乎可以确定，黄金市场的单边上涨狂欢已经完全结束。对于习惯了只涨不跌的一些投资者而言，接下来可能需要适应一种全新的市场节奏了。再看 A 股，本周大概率是缩量震荡格局。毕竟，春节前的最后五个交易日是市场一年中最特殊的时段。这里面藏着机会，但更藏着大多数人都会踩的坑。先上数据，有机构统计了近十年春节前五个交易日的市场表现。沪深300上涨概率 70%， 平均涨幅 0.81%， 创业板平均涨幅 2.8%， 弹性更足。自2005年以来，春节前一周，上证指数上涨概率约 80%。为什么春节前后市场大概率上涨呢？核心原因就一个，流动性释放。中国央行有节前护盘的传统。每年这个时候，逆回购、中期借贷便利这些工具就会密集出手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大家手里有钱，开开心心过年。再加上今年有点特殊，美联储刚刚通过 TGA 账户和短债购买，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。这意味着短期美元流动性危机缓解，全球风险资产迎来喘息窗口。周五晚上，从比特币到黄金白银，从美股到金融中国指数，全线大涨。这种同步反弹，往往预示着短期情绪拐点的到来。所以，春节红包行情的逻辑是成立的。但是今年的春节和往年不太一样。这次假期长达8天，是近年来最长的春节休市之一。这意味着短期资金大概率会在节前撤离。大家可以换位思考。如果你是个做短线的高手，愿意拿着股票过8天假期吗？万一期间美股崩盘，地缘冲突升级，或者出个什么黑天鹅，开盘就是一字跌停，跑都跑不掉。所以最近你看到的深成指和创业板阴跌不是偶然，这是聪明钱在提前撤退。但这种阴跌往往会在节前1至2天结束，因为该跑的都跑了，抛压自然减轻。关键结论，如果下周前3天市场继续调整，周四周五是低吸窗口。如果下周连续反弹5天，反而要警惕，节后可能补跌。说完大盘，再说板块。这个周末，马斯克再次成为全场焦点。他宣布启动光伏制造超级计划，目标是在2028年底前建成100吉瓦每年的太阳能电池产能。100吉瓦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目前美国光伏总产能只有3吉瓦，这意味着4年内要提升30倍。更关键的是，马斯克这次放弃了传统电池路线，直接压住异质节与钙钛矿叠层技术，产品专攻太空光伏和地面光伏。而这很可能成为 A 股接下来一段时间炒作的热点，因为中国光伏设备占全球份额 70%。无论马斯克在美国建了多少工厂，这些设备大概率要从中国买。这相当于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故事，在光伏领域又将重演一遍。产业链上的光伏设备厂商、HJT 设备供应商、钙钛矿材料企业都有望迎来订单爆发期。当然，按照马斯克长远战略家的尿性，2028年的目标大概率要拖到2030年。但资本市场的玩法是炒预期，不是等落地。除了光伏，另一个超级风口就是 AI 算力。美国四大科技巨头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、微软，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超过$6500亿。相比2025年的$4100亿，同比增长 60%。$6500亿相当于4万亿人民币。相当于瑞典或比利时的全年 GDP。 那么这笔钱将会投向哪里呢？其实就是 AI 上游的算力基建，最直接的利好是光通信。数据显示，2026年全球光模块采购量预计接近800万只。 800G 光模块价格已经从1500美元涨到2000美元，仍然供不应求。国内的光模块龙头、PCB 厂商、液冷设备供应商都在这条产业链上。但要注意的是，美股科技股本周刚刚经历了一场 AI 恐慌，周初因为担心 AI 侵蚀传统软件业务，那只连跌三天，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差表现。这说明 AI 板块已经进入业绩验证期，讲故事的阶段过去了，要看真金白银的利润。所以选股要聚焦有订单、有产能、有出海能力的硬实力企业，而不是纯概念炒作。说完未来畅想，再说点残酷现实。本周白银期货几乎崩盘，湖南白银四个交易日接近跌停。如果投资者周一抄底，现在亏损可能超过 20%。 黄金虽然相对抗跌，但也是跌了一周。表面看是美元流动性收紧，本质是杠杆到了极限。大多数人都在做多，都在加杠杆，所以一旦风向逆转，就是多杀多的血腥踩踏。但由于没有理想投资标的，稍微有一点行情出现，人们又是蜂拥而至，一哄而上。要知道今年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比2025年只多不少。川普 2.0 的政策变数，美联储降息节奏反复，地缘冲突持续恶化。有些是历史的新起点，也可能是旧逻辑的终点。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，保持敬畏，控制仓位，永远要记得给自己留有一点余地。